柯克追悼会现场直击，川普亲临，美国转折点来临。卫星拍到中共神秘巨型隐形无人机引高度关注。川普直言查理柯克本有机会成为总统。川集通话对台湾只字不提，专家分析个中缘由。多国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愤怒回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9月21日，美国转折点在亚利桑那州格兰代尔的州立农场体育馆，为知名保守派活动家柯克举行追悼会。这次追悼活动可以说是规模空前，白宫空巢而出，出动两架总统专机，除了总统川普亲临，还有美国副总统曼斯、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美国卫生部长罗伯特金乃迪、国会议员约翰逊以及两党议员出席，其中有6名是民主党议员。川普在离开白宫准备前往柯克的追悼会前，称赞柯克是一位伟大的人，他表示会将柯克悼念会当作是一个疗愈时刻。当被问及想与柯克家人分享什么信息时，总统说，我只想向他们表达我的爱。当地警方之前估计这场活动可能吸引超过10万人参与，但是据美国转折点的组织者的最新估计会有30万人。追悼会前可以容纳7.3万人的州农场体育馆早已座无虚席，场馆外亦坐满了保守派民众等待仪式开始。马斯克亦被发现进场，并向在场的人挥手致意，随后坐在特殊预留位置。马斯克还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了一段体育场的视像，并写到这座巨大的体育场内，除了保安人员用绳索隔开的位置之外，每个座位都挤满了人。好荣幸来到这里，一切都是为了查理柯克。马斯克还说，查理因向人们展现光明而被黑暗所残害。当地时间11点，查理柯克的追悼会在一曲由苏格兰牧师约翰牛顿创作的赞美诗中拉开帷幕。追悼会上多位名人缅怀柯克，福音派牧师罗布麦考伊发言说，查理从不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是安全的。麦考伊将查理的被害讲成是一场属灵的唤醒，他保证尽管有些人对该组织的方向感到担忧，但是转折点仍然生机勃勃。麦考伊在回顾柯克所取得的成就时讲到，查理柯克在世上活了31年，他在这31年经历的比我们所有人的一生加起来还要丰富。共和党金主黎贝卡·邓恩，他是美国转折点的早期捐助者之一，捐赠金额超过6位数。他在发言中回忆了这位20岁的活动家怎样在短短两日内筹集了$25,000来到应对他的挑战，从而获得了他的第一笔大笔资助，并启动了该组织的早期发展。来自密歇根州希尔斯代尔学院的校长拉里·阿恩博士宣布为查理柯克的孩子们设立奖学金，并授予柯克和他的妻子艾利卡荣誉学位。美国转折点高级发展总监斯泰西·谢里丹则回忆讲述了柯克的决心怎样吸引他加入美国转折点，以及他的默默慷慨如何支持他渡过丈夫身患癌症和毁灭性的房屋火灾。查理柯克受的执行制片人科尔维特就谈到了他已故老板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并指出这种精神如何影响了节目以及周围的运动。科尔维特说，各位查理柯克秀的粉丝们，我们礼拜一见，在那个之前是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之前据媒体 News Nation 报道，科尔维特20号披露9月10号那粒夺走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生命的高速子弹在柯克遇石的挤拥活动现场击中其颈部动脉，却未能够穿透他的身体，亦未对他人造成伤害，堪称奇迹。据他描述， 法医发现那粒子弹就伤在皮肤下方。科尔维特感慨地说，即使在离世之际，查理仍成功挽救了周围人生命，令人赞叹，堪称奇迹。科尔维特表示，他已获准在追悼会前夕公开这个信息，并说此举是回应网路对没有出口伤口的讨论。国务卿卢比奥指出，查理柯克纪念活动的规模证明了他的巨大影响力。卢比奥说，美国总统尼纳，他的整个内阁都尼纳，世界各地的电视台和媒体都在报道此事。我刚刚从海外回来，我在每个国家停留，他们都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他亦强调了柯克对下一代的影响。他说，我们需要做的很多事情之一，就是能够公开、诚实、和平、尊重地讨论我们的分歧。查理柯克比当今美国的任何人都做得更好。卢比奥补充说，他做出了改变，他很重要，而且现在他的重要性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当地时间下午一点左右，人们注意到川普抵达，现场沸腾了，人们一起呼喊着美国、美国。川普则对民众挥手致意。从现场视像可以看到，马斯克进入贵宾包厢，在川普身边的空位坐落，两人开始寒暄，神态自若。当马斯克走过去和川普握手时，川普正在与 UFC 首席执行官达纳维特交谈。网友留言说，柯克让他们又坐在一起。川普在随后的发言中说，今日我们要庆祝一位伟人的一生，我们想将他看作是一段疗伤的时光。柯克的离世令人难以置信，真的艰难的一天。据民调机构拉斯穆森20号报告发现，查理柯克遇石后短短九日，川普总统支持率创纪录，传统媒体开始崩溃， CNN、MSNBC 收视率暴跌，主持人纷纷被解雇。美国保守派活动家班农对此表示，舆论格局彻底逆转，推特一边倒支持 MAGA， 常识正占据上风，接下来要做的是保护我们的孩子，夺回我们的机构。视频人曹长青在 X 平台发帖说，现任总统和副总统同时参加一个平民的葬礼，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是第一次，这个葬礼是一个转折点，美国恢复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大潮将不可逆转，汹涌澎湃。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也觉得吃完饭就觉得累，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一啲营养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美国卫星公司星球实验室拍摄到新疆马兰试验基地一架未曾公开过的大型隐形飞翼无人机，引发国际军事界高度关注。据 The Washington 报道，该机翼展约137英尺，采用捷克风筝翼型设计，外形同中国已知的彩虹七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极为相似，但是机臂、翼尖几何与机身比例均有差异，被怀疑是彩虹七的进一步演化型。这张影像拍摄在8月14号，显示该机停放在马里兰基地跑道尽头，机体呈深色，前机身设有单一入口器，尾部对应有排气口。值得关注的是，该机并未刻意隐蔽，显示中国对卫星各类监测并不避讳。马兰基地一向是中国军事航空最新技术的测试枢纽，今年5月亦曾出现另一款更大型的高空长航时飞翼无人机。专家指出，彩虹七原本定位于情报、监视、侦察用途，但是北京始终暗示其具备无人作战空中载具能力，可以执行打击任务。这次出现的新机尺寸介于大型 UCAV 与更庞大的飞翼设计之间， 被视为中国多层级隐形无人机战力系统的一环。外界亦注意到，这款新机在外形上与美国空军秘密研发的RQ-180 高空长航时隐形无人机有部分相似之处。报道指出，中国积极研发多款非翼型无人机，以涵盖从彩虹系列到与中科院相关的双发隐形机，甚至还有类似星影的设计概念。若果飞克尔布下的反情报又来，马兰基地现中的这款飞翼无疑是中国隐形无人机版图再度扩张的重要迹象。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四18号在访问英国期间，在一场记者会开场致辞时，特别为已故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进行悼念，并说柯克本来可能在未来成为总统。柯克在9月10号在犹他州犹他谷大学校园演讲时遭到枪击离世。川普总统与英国首相斯几贤并肩而立，表示就在上个礼拜，一个伟大的美国人查理·柯克因为敢于直言而惨遭暗害，他是一位杰出的青年，前途无量。川普总统进一步表示，他将追授柯克总统自由勋章，并说柯克本可以在未来成为美国总统。他表示，有人说他将来可能做总统，而且我亦告诉过他，查理，我认为你将来很有机会做总统。川普补充说，我从未见过有人好像柯克这样与年轻人产生共鸣，年轻人对他充满敬仰，但是现在他们深受打击。川普在星期四播出的霍士新闻专访中亦表示，我确实讲过，查理，我认为你将来很有机会做上总统，甚至可能真的会做上，他确实具备绝佳潜力，他的说服力极强，他拥有的追随者，那些20岁、18岁的群体，规模简直不可思议。他告诉斯几贤，他期盼与英国携手引领一场运动，捍卫大西洋两岸光荣的自由传统。斯几贤首相亦就柯克遇害事件表示，无论政治立场为何，我们都必须明确，这起事件令人震惊，而且应受谴责。川普总统与曼斯副总统已誓言要打击来自左派的政治暴力。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川普总统在视像声明中表示，激进左派的政治暴力已经伤害太多无辜民众，夺走太多生命，并提及他在2024年7月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集会期间险遭暗杀的经历。曼斯副总统则在主持查理·柯克秀特别节目时，邀请白宫高级顾问史蒂芬·米勒探讨如何寻求各种方法，以压止极左派持续滋生的暴力行径。柯克的追悼会在星期日在亚利桑那州格伦代尔的州立农场体育馆举行，川普总统与曼斯副总统出席仪式。川普和习近平在19号通话两个钟头。根据川普总统讲话透露的信息，通话内容包括贸易、芬太尼、结束俄乌战争的必要性以及 TikTok 协议的批准，但是未涉及台湾议题。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武岳对中央社剖析川习通话，他说川习通话聚焦在 TikTok 等经贸问题，这个是目前较为迫切的议题。这次通话亦是为了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川习会不做准备与铺陈，距离 APEC 仅剩一个几月。元首通话与会晤不一样，张武岳相信北京会在 APEC 这个更重要的场合抛出台湾议题，而这次通话是为了确保中美分歧获得管控，不至于有重大误判。张武岳提到，川普第二次就任以来，就目前为止没有打台湾牌，所谓台湾牌是指会刺激北京的情况，例如台美高层频繁互动，台湾总统过境美国受到高规格待遇与接待，美国派遣高层级官员来台，台湾国防或国安等官员赴美与重要官员交流。川普政府正致力于美中谈判， 台美互动没有重大结构性改变，加上台湾政治环境在大罢免结束后亦没有大改变，这些条件令北京亦聚焦在 TikTok 等讨论上。他说，我相信等到川泽正式会晤，台湾议题一定是北京提出的重点。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云仁对中央社表示，美国现在关切平衡贸易逆差等经贸问题，双方对外公布内容未涉及台湾议题，算是预期中。王云仁同样认为 APEC 长边会晤是谈论台湾话题较好的时间点。先前美媒披露美国暂停对台军售等状况，不能够排除这个是刻意透过媒体释放给北京的暗示，目的是不希望台湾议题影响美中谈判。王文仁强调，当然这个只是一种猜测。台北医学大学资通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对中央社指出，这次川插通话聚焦在 TikTok， 这个短影音社交媒体对于川普团队是很有帮助的。习近平知道川普试图通过 TikTok 协议作为其可以妥善处理对中关系的心态，所以亦愿意拿 TikTok 做筹码。张国成认为，川普现在关切经贸、投资等议题，在这个情况下，台湾议题当然不会是通话重点，中国对于台湾议题处理亦自有节奏。澳、英、法、加等国计划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以色列的强力回应。英国首相斯基贤在英国工党内部因为沙局势恶化而面临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压力，他表示英国此举旨在重燃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和平希望。他强调，这个并非对导致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的哈马斯的奖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抨击这些国家就是在给哈马斯颁发奖项，他强调这个不会发生，巴勒斯坦国不会在约旦河西岸成立。内塔尼亚胡计划在这个星期五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随后将前往白宫会见美国川普总统。事发前，川普已经表示不赞成英国预计采取的这一举动，25位共和党议员亦就此发布公开信，信中说这一做法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对于好像哈马斯这样的组织来讲，暴力而非外交成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明显手段。同时信中警告各国领导人，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破坏了直接谈判的原则，并危及以色列的安全。信中指出，承认巴勒斯坦国会强化哈马斯的暴力行为和违法行径，认可那些拒绝放弃暴力或不参与实质性谈判的组织只会加深分裂与不稳，同时亦会危及自己国家的安全。25位议员请求各国领导人重新考虑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尤其是在哈马斯仍将以色列公民作为人质，同时拒绝同意停火的情况下。议员们在信中说，如果继续推进承认，将使你们的国家与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和利益背道而驰，并可能因此招致惩罚性措施。美国致力于保障以色列安全，并通过直接谈判在中东地区推动持久可信赖的和平。这25位美国议员包括美国总统川普的亲密盟友纽约众议员斯特法尼克、佛罗里达参议员斯科特、德克萨斯参议员克鲁兹以及阿肯色参议员科顿。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